Ha, Bencsón Panya! Köszöntöm kedves nézőinket! Ez itt ismét a Közelebb Kínához. Mai műsorunkban középpontban a gasztronómia. Nézőink visszajelzése alapján nagy sikere volt a kínai teakultúrával foglalkozó műsorunknak. Akkor bemutattuk, hogy miként kell szertartásszerűen elkészíteni a teát, de arról is szót ejtettünk, hogy Kína szerte több mint 15 ezer féle teát termesztenek. Most is maradunk Kínánál. Az ország leghíresebb tea királyságának nevezett vidékére kalauzoljuk el önöket. A Újí hegy legendájának második részéből kiderül, hogy miként vélekednek az itt termő teákról a legnagyobb szakértők.
Újí-sán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北部，方圆7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650米。碧水丹山的武夷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自古就以其独特的丹霞地貌而位尊八闽、秀甲江南，更因为盛产茶叶而闻名于世。据统计，这里有名有姓的茶叶就有300多种。
素有茶叶王国的美誉。中国的茶是自唐代兴起，到宋代盛况空前。武夷岩茶其实非常特殊，内子也非常的丰厚，所以品味的时候呢，都很讲究它每一道每一道之间的不一样，和逐渐展示的它的内子。那么武夷岩茶的三看三闻三品，就通过这三种方法呢，去揭示它的内子。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岩茶有一句俗语，在民间是广为流传的，叫做头到生，二到茶，三到四到是精华，五到六到也不差，七到有余香。那么这样子呢，造成它每个滋味、色香味形在每一泡当中表达的都不一样。所以在品味的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观色闻香，品味去感受。
先是舌下生津，像是有柔丝在水中源源不断的回旋着。 而后是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又荡气回肠的余味。眼前的这杯茶水，仿佛溶解了武夷山树木草丛里所特有的香气，然后又逐一释放出来，留在杯底，停在齿间，直沁脾肺。这大概就是武夷茶独特的盐韵吧。
这三看三闻三品呢，在古时候的人理解当中呢，像无外乎四个字，叫做"肝火清香细品尝"。一泡好茶里面又甘甜滋润，又清香扑鼻，又能够活从舌边，这"活"字就特殊了。为什么呢？在舌头上去感受它，微乎其微，每一下的感觉都不一样，喝进去的、入口的、吞下去的，反上来的味道，都从舌尖去感受它的变化。所以古人呢，把它称之为"肝火清香细品尝"。
在武夷山的大街小巷，茶馆、茶楼随处可见。茶已经成了这个城市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武夷山人说：“喝茶还是讲究一个品字，以茶立德，以茶会友，以茶怡情。”小小一杯茶，却可以折射出武夷山人的文化性格。周礼说。 在心为德，失之为行。其中提倡的"茶礼四字真言"为"简、清、和、静"，无疑这也是中华民族最推崇的高尚品性与处世哲学。可以说，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在所有汉字中，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涵。 概括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而武夷茶的文化特质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武夷山不仅用最好的水土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武夷岩茶，也用一种开阔的胸襟，同时接纳了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三教。 作为道家的第16洞天，生真元化洞天，武夷山曾经是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白玉禅修行的地方。武夷道教历来把武夷茶看成修道养性的一种心灵载体，高远淡定的意念 早就融入了道教文化的生命流程。天心寺是武夷山最早的佛教禅院，历史上它几经兴衰，命运坎坷，但那古老的禅茶之风却被传承至今。茶禅一味，壶底乾坤，在漫长的岁月里，僧侣们以茶为伴，武夷茶被赋予了超凡的文化品味。
我们在佛家里头啊，就是跟茶应该有不解之缘。佛家里头讲的一种境界叫无我，无我，把这个小我融入大我，在喝茶的时候达到一种无我忘我的一种境界。
茶韵这个概念因此变得鲜活具体。然而如果茶仅仅是僧道者的杯中之物，那么这份优雅超然就很难走出寺院。激情山水，探幽访胜，是历史上文人士大夫的性情所在。那个时期，寺庙道观成为文人驻足交往的最佳场所，因此武夷山孕育出一批文化大家。8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朱熹来到武夷山中的天心禅寺，与方丈品茗夜谈。禅茶原本一味，当澄净的水流注入茶盏，茶的馨香渐渐弥散开来，刹那间心灵犹如惊鸿一瞥。朱熹在茶的苦涩和清香中曾经感悟到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此之后他留在了武夷山，并且建起一座书院，这就是日后被誉为中国理学圣地的紫阳书院。在书院门口，他还亲手栽种了一棵茶树。朱熹在武夷山中度过了将近50年的光阴，伴着茶香，他在这里讲学写作，他的理学和教育思想也逐渐完善，并且传播到大江南北，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武夷岩茶不仅仅融合了儒家的中和之美，也融合了佛家的空灵之美和道家的自然之美。杯中观天地，壶里有乾坤，一个和字既是茶的内涵，更是武夷山人的生命通感。武夷岩茶以它独有的魅力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茶叶专家和茶叶爱好者。2009年，印度大吉岭地区的茶叶专家罗禅来到中国，第一站就是福建的武夷山。对于他来说，这里是一个梦想了许多年的地方，他相信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茶叶。
When I go to a tea garden, I always go inside and I see the bushes. I eat the leaf and I see what is the quality, because this is the mother of the tea.
这位叫佐能点代的日本女性，20多年来几乎每年都要从日本专程赶到武夷山，品尝当年最新制作的岩茶，交流制茶技艺。
芳醇さんの岩茶はいろいろな表現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私は春夏秋冬に例えて、まあ、こんなふうに表現してもい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劉芳醇さんの岩茶は、春のあでやかな衣のようです、夏の爽やかな鳥のさえずりのようです、秋のきらびやかな光のようです、冬のたくましい大地のようです。
中国人饮茶的传统源远流长， 影响极为深远，以茶为祭，以茶为礼，早已成为中国、日本、韩国等东方文明的重要象征。武夷茶向外界传播的历史，不仅是在亚洲的邻国，而且还传到欧洲。武夷茶向俄罗斯传播的历史中，更是诞生了一条伟大的茶叶贸易之路。在俄罗斯有这样一句谚语，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这种用来煮茶的茶炊，是每一个俄罗斯家庭中必不可少的器具。追溯到300多年前，俄国人喝茶的习俗要从中国的武夷茶说起。1638年，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商人手中换得2大桶武夷山的茶叶，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沙皇品尝之后如获至宝，于是武夷茶的大名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到了18世纪初，中国人优雅的饮茶风尚以及充满艺术感的饮茶礼节，成为许多俄罗斯家庭谈论的话题。此时，这种曾经神秘的东方饮品已经不仅是上流社会的钟爱，也出现在大多数平常家庭的餐桌上。在寒冷的冬天，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着温暖醇厚的武夷茶，享受着那份与千山万水之外的中国人相同的从容淡定和宁静温馨，习惯喝烈性酒的俄国人似乎对儒雅的中国文化也略有所悟，性格也从暴躁刚烈变得温柔起来。慢慢的，喝茶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再是单纯的品尝一种饮品，而是体味一种跨越千里的精神愉悦。1727年，清政府和俄罗斯签订了恰克图界约，其中规定中俄贸易只限定在当时的边境城市恰克图展开。恰克图在俄语中就是有茶的地方，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在众多前往恰克图贩卖茶叶的中国人之中，山西榆次一个叫常万达的商人敏锐地把握了先机。为保证茶叶的品质，常万达采取茶叶的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生意直接从福建武夷山脚下一个叫夏梅村的地方做到了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武夷山的夏梅村成为闽北地区最大的茶市，每天早上300多艘竹筏浩浩荡荡来到梅溪，成吨的茶叶经过精心包装之后被搬运到这些竹筏上，开始了他们遥远的行程。全程近5000公里，这条路被后人称为万里茶路。
他这个茶叶，一包茶叶啊，现在运过去啊，就是大体上一包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12.5公斤吧，啊，4斤是25斤。他这个贩到这个恰克图，他基本上一包他的这个利润有6-7两这个白银，是很壮观的。所以这个当时候他们分配以股分红的话，你像有一些茶庄，他一年啊就可以分到这个14万到16万这个规模的他的红利。
根据《崇安县志》记载，在常家的带动下，山西的另外一些商业家族，乔家、瞿家、范家等等，也先后来到武夷山，加入了万里茶路的征途中。这些家族和常家一起，把商号开遍大江南北， 甚至还开到了俄罗斯，建立起一个纵横天下的商业帝国。十多年后，往返运送的货物已经包括茶叶、丝绸、呢绒、糖、酒、药材、烟草等等，包罗万象，百货云集。不过，武夷茶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货物。据统计，19世纪初，每年由晋商运到俄罗斯的各种茶叶已经达到20万担。如今，行走在山西的这些晋商大院中，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当年富甲天下的气魄。茶路沿途的众多城市，汉口、祁县、张家口、包头、库伦等等，因武夷茶带来的商机而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他们的崛起将影响着随后百年间中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茶路也成为一扇面对外界的窗户，黄河两岸的风俗传统，大江南北的人情百态，甚至俄罗斯的奇闻异事，都沿着这条茶叶之路传播开来。这条路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更成为一条连通欧亚的文化之路。近代以来，闽北人以开放而富有冒险精神著称，或许这与200多年前那条万里茶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吧。如今，以大红袍为代表的武夷岩茶，成为武夷山最具魅力的文化符号。从2009年开始，当地的最高学府武夷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茶文化与茶道专业。蓬勃发展的茶产业，使得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从武夷山不断向外延伸。武夷山市正以开阔的胸襟，接纳着五湖四海的客人。这座因茶而兴的城市，将不断续写出新的传奇篇章。
Szintén közkedvet rohadtunk a gasztronómia. Budapest népszerű kínai séfje, van mestere, ezúttal kólás csirkeszárnyat készítünk.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呢，王师傅就要给你们做一道鸡翅。这个鸡翅呢，名字呢，下面由王师傅来告诉你们。
这是一道可乐鸡翅，味道呢非常好。因为传统的鸡翅呢有很多种做法，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更新一下。先看这个，先放油，然后呢，我们放一点。放一点姜片跟蒜片，蒜的量呢大概也是3瓣左右，姜片呢就是这样的片，放7-8片就可以了，就够了。放这里边呢，
爆香，
爆一下香，油温呢记住不要太高，
中火，
太高的话呢会糊的。然后鸡翅呢就是鸡中翅，跟前面这个肉比较多的，然后呢下锅。
下锅以后就要把火放大，大概要需要炸几分钟？
大概煸一下，让它的鸡的表皮呢稍微脆一些。嗯哼。最好呢变成微微
金黄色的，
金色，对，金黄色，
棕色或者棕黄色的。
对。在这个煸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放。一点点八角，
八角，
这样呢可以更增加它的香气。
好。
然后呢，大家看这个表皮呢，微微有一点
黄，
点香在。
放几颗
葱。
葱。想问一下，需要盖子的帮助吧，因为这个油的力量还在往。好，
好，大概这样， 就可以了。下一步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把这个
大家要看见。大概这个可乐的量要放多少？
大概这可乐的量呢，就是微微没过鸡翅就可以了。
啊哈，好。然后呢，就进行烧制。这个烧制要多长时间？
还是大火把它烘开，然后呢，大概40分钟左右。但是这个时间呢，
需要改改，
需要灵活掌握一下，因为这个呢，就是大概快把可乐烧干的时候就可以起锅了。
好。
好，现在看这个火已经
开了，
开了。我们现在要把火关小，
然后用中火或者小火炖，
对，
是吧？
对，慢慢呢，它就又入味又入色。
啊，
这样大概要40分钟左右时间。
啊哈，那好吧，我们依然等待这个40分钟以后的结果，非常期待。王师傅，40分钟的时间到了，大家都很期待。
好，我们看一看，你看。
哇，真的不一样！
汤呢，正好收完，
颜色完全变了，特别的好看。
这样呢，就可以出锅了。
好，最后还要稍微放一点点
淋油在上边，这样呢会更好看一些。好，现在开始。
好，我来帮你。所谓的这个不一样的中西结合的原料做法，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看，可能也非常好吃的鸡翅。
Vágyat és egy jó kínai teát kívánok hozzá. Ez volt a Közelebb Kínához mai adása. Legközelebb 2 hét múlva találkozunk. Addig is a viszontlátásra. Zaijian! Thank you.
Natur C-vitamin tabletta csipkebogyó kivonattal, természetes hatóanyagok, egyenletes felszívódás, magas C-vitamin tartalom. Támogassa immunrendszerét a Dr. Csem Patika termékeivel.
Használjon zöld energiával előállított Realm energiatakarékos izzót, hogy a fény a magas életminőség élvezetét nyújtassa önnek. A Realm energiatakarékos izzók használatával a világításra fordított költségek akár 80%-át is megtakaríthatja. Termékeinket keresse a Metro, a Praktiker és a Tesco áruházok üzleteiben.
A magyarországi East Wien Square Európa legnagyobb cipőágazati nagykereskedése. Kínálatában minden stílus divatos cipőformáját megtalálja, a gyermekcipőktől a felnőtt méretekig. Számos kereskedő csodálatos környezetben várja a kedves vásárlókat. A nagykereskedés könnyen megközelíthető, tágas parkolóval, étel-italfogyasztási lehetőséggel fogadja a látogatókat. Az East Wien Square az ön optimális választása.
Én már legyőztem a rákot. Segíts, hogy másoknak is sikerüljön.
Kérjük, hogy adója 1%-ával ön is segítse a többieket.
Kívánok! Az áldatlan gyöngyöspatai helyzet már a parlamentben is vitatéma lett. A közbiztonság és a rend fenntartása az államtitkár szerint teljes mértékben a rendőrség feladata. Vádat emelt a katonai ügyészség a honvédségnél feltárt vesztegetések miatt. A bűnszervezetben elkövetett visszaélések 2001-ben kezdődtek. Az ügynek 18 vádlottja van. Az okozott kár 200 millió forint. Szinte elnéptelenedett Tokió már, nem csak a külföldiek, hanem a japánok is minél messzebbre menekülnének. Közben a kínai kormány leállította, Törökország viszont felépíti földrengés veszélyes övezetbe tervezett atomerőművét. A főváros vezetői a Ferenc körút, Üllői út kereszteződést neveznék el Elvis Presley térnek. Bár az internetes szavazáson első helyen a Margit híd, Budai híd fője végzett, a városvezetők ezt erős lengyel kötődése miatt nem tartják megfelelőnek. 6 órakor a híradóban várom önöket a részletekkel, viszontlátásra!